随着牧者在群体中越被尊重，越发会掩饰内心的挣扎。那些贪爱世界的冲动、性欲的躁动、愤怒的情绪、懒惰和颓废，怎么可能出现在牧者身上？但我必须承认，这些软弱在我身上都有。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亲爱的境界听友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境界如画分享的题目是做牧师的原来这样想。5年前，我带着妻子和几个月大的儿子应邀来到南方二线城市的一间教会服侍。来接站的童工直接带我们去了出租屋，老旧的小区，阴暗的楼道，让人脚步有些发沉。打开屋门的那一刻，一股暖流却涌上心头。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家电齐备，就连上网的路由器都提前安好了。带着这份感动，我们一头埋进教会。在以往的经历中，教会对牧者的敬重常给我许多感动。这种敬重不是崇拜，崇拜牧者只会愚弄自己，捧杀对方。牧者很少会主动表达自己的缺乏，这是他们作为神的仆人所把持的最基本的尊严。教会如果能够设身处地地为牧师着想，主动考虑他们的需要，会给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带去许多安慰。我从小在教会长大，看到许多牧者在得不到教会关照的情况下也挺了过来，但却给各方面带来许多亏损，全靠神的恩典才托住。刚牧会的时候，信心满满的要做 leader， 按神给的感动供应羊群，可很快就感受到来自管理者的牵制。教会今年房租的压力大，要安排多几次讲奉献的到了，这个事工花钱太多，取消吧，讲这样的信息信徒不感兴趣。很多牧者从 leader 被磨成了 waiter。我看到不少服侍的人还没学会做基督徒，就去学如何做牧者和领袖。感谢神，借着这样的过程破碎我的生命。神在使用器皿之前先来制作器皿，让我知道教会是神的教会，而不是实现自己理想的平台。神使用牧者振奋信徒，也同样借着信徒振奋牧者。看见一个久违的信徒坐在台下，讲到后有人愿意决志信主，吊儿郎当的大男孩突然认真起来奉献服侍，没有什么比这些更让牧者感到兴奋的了。一次，一个三口之家一起决志信主，参加了受洗前的培训，却在举行洗礼的主日早晨打退堂鼓，发微信给我说要放弃。我只有在心中将他们切切交托给主，求主亲自为他们征战。等到洗礼正式开始，我祷告结束睁开眼的那一刻，看到这家人已经坐在下面了，我差一点兴奋的老泪纵横。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 便心满意足。还记得自己做副牧师的那几年，主要负责神学教育，讲道的时候弟兄姊妹都很给面子，即使睡着了也不忘偶尔点头示意，表示自己在听。这显然不是年轻人的风格，他们好像故意在用一些奇怪的行为试探我的抗压极限。实在不敢相信这群小魔头以后会成为神的使者。这时候我心里有个声音提醒，别忘了自己原来的样子，神也忍耐你这个未成形的牧者好多年呀。后来有了经验才知道，许多成年人呐，看起来在听，其实心早就飞走了。年轻人看起来玩世不恭，还在台下按手机，许多话语还真被他们记在了心里。执行惩戒往往是牧者最挑战的时候，现今信徒的道德一直承受巨大的挑战，婚外情、堕胎、偷盗、欺骗等等，在许多教会时有发生。若要一一揪出、认真处理，担心得罪或影响软弱的信徒；若不惩戒，教会对罪的真实态度就无法被信徒明白，犯罪者可能落入两种极端：要么良心对罪不以为意，要么被罪疚感紧紧抓住，越发堕落。被惩戒的弟兄姊妹悔改，重新领受圣餐，回归服事。曾经因婚外情濒临解体的家庭，经过认罪原谅与和好，重新站在台上做见证。这些都让我深感安慰。惩戒是在爱中执行的，被惩戒的人离开了罪，也脱离了良心的责备，借此更深地认识了神的真理和恩典。随着牧者在群体中越被尊重，就越难将自己真实的一面显露出来。起初还会告诉妻子内心的挣扎，后来就连对妻子也有所隐藏了。那些贪爱世界的冲动、性欲的躁动、愤怒的情绪、懒惰和颓废，怎么可以出现在牧者身上？正如在最后的晚餐中，门徒们想要知道那个卖主的人是谁，就问耶稣：“是我吗？”我必须承认，这些软弱在我身上都有。这些年看到太多在性、金钱、名声的试探面前跌倒的牧者，我比以前更怕自己会被罪侵蚀，最终或者公然摔倒失败，或者暗地学会了圆滑伪装，变得假冒伪善。这些都不是我期待的结局啊。感谢神赐给我勇气，可以再次向属灵伙伴和妻子敞开，用福音不断使自己被归正。牧会多年，坦率讲，许多时候我发现人们对组织和事工更感兴趣，谈起事工理念就兴致勃勃，说到面对内心、灵修默想、省察动机、与神亲密，就一脸茫然，好像听不懂一样。生命的功课似乎越来越陌生，被人疏远和淡忘，这是最让我失望的事。组织构架、管理模式、事工技能其实都很容易掌握，但生命的功课太难了。你得拿着习惯给别人动手术的刀子，在自己的身体上划开口子，寻找病灶。许多品格和家庭关系糟糕的信徒， 却热衷于借着参与事工逃避自己生命的真实。而教会对这种情形不但不提醒，反而为了实际的考虑而漠视，甚至变相鼓励。牧者打开自己，一步步地走进会众，成为会众信任和亲切的人，是多么令人喜乐的事啊！会众诚实地和你分享自己的软弱和困惑，甘心接受真理的劝勉。当然，为了这一幕的出现，牧者先要付出许多努力。当我进到教会里第一次扫地的时候，马上有会友把扫帚抢过去，牧师啊，你怎么能干这种活呢？几年之后，他们看见我在聚会后捡地上的垃圾，不再像在单位里一样来抢领导的扫帚，而是说笑着去摆凳子打扫其他地方。捡垃圾的牧师在他们眼里变得毫无违和感，因为他们搬家抬衣柜的时候，钥匙忘在家里的时候，马桶堵住的时候，已经找过牧师了。牧师不再是他们首先要搞定的领导，而是和他们一起走过麻烦、搞定麻烦的人。年轻一代的牧养是我最挂心的事。世界上的东西，无论媒体、娱乐、书籍，做的都很用心，力求吸引后浪。教会的一些教导模式却很少改善，难以触碰到年轻人的生命。每个进到教会的年轻人都是神的珍珠，有时候却变得暗淡了。年轻人当然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他们渴望获得在家庭里没有得到的被重视的价值感，渴望在事工中崭露头角，获得属灵群体的认可。如果教会看重短期服事的人数和热闹，往往只给年轻人一些简单的培训，就让他们进入服事，用给予他们教导者的位置和不断投放的言语肯定激发他们参与更多。可是最后，后浪因为长期忽略生命根基的建造，造成内伤，躺在沙滩上无人缠裹。不重视人的教会就像一台机器，持续需要新人的加入来填补亏损造成的空缺。年轻一代渴望的真理不只是一套正统的理论，更是他们在生活中可以真实相遇的一个活泼的位格。否则，再精心预备的讲道，再励志的话语，吃几回也会变得空洞乏味。如果有人肯效法耶稣走进他们的生命，我相信他们也会去效法走进别人的生命。唯有主耶稣自己可以把我们的忧愁变为喜乐。
在这永远旁壁上，何等神平安，何等他福气，依靠在这永远旁壁上，依靠依靠，安定稳妥已无惊慌，依靠依靠依靠，在这永远旁壁上，我心真甜蜜，行走天路程，依靠在这永远旁壁上，越走越光明，日日向前行，依靠在这永远旁壁上，依靠依靠，安定稳妥惊慌，依靠依靠。 在这永远帮闭上。我有何所惧，我有何所忌，依靠在这永远帮闭上。蒙福的平安与我住亲近，依靠在这永远帮闭上。我已无惊慌，依靠依靠依靠在这永远帮臂上。